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学习好伙伴一起来上课了。
这是一个呢104讲的一个节目的课程哈，目的呢是希望帮助听众朋友呢了解圣经的教导啊，知道怎样的实践应用啊，以致呢长成门徒的生命，
是长成门徒的生命啊，或者说呢有门徒的身量。那么在这里跟你一起呢104课好好学习的是恩惠二人组，那我是恩惠二人组当中的那个惠，就是文惠。
我是二人组当中的恩，吕承恩。
对了，那最近呢文慧呢真的就想起，哎呀104课，今天我们是93课，真的是倒数当中了。那文慧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因为104课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不容易，所以我要问问我们当中有谁已经坚持了78课以上呢？如果是的话呢，请您告诉我们。那还有两件事情，第一，你以后要再听恩惠二人组组合做节目也很难的
啊，不知何年何月。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小伙伴劝慰子，山东劝慰子弟兄，从第二课到现在一直坚持，一课都没有落下，这也是很难的。
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哈、珍惜机会，把握时间，起码哈、日后你推动有关的门徒训练啊，或者邀请哈、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跟你哈、去有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起码你是完成者啊，以致呢能够去协助其他的肢体。
对，是一个感恩的记号，也是一个呢神作为的见证啊。那我们今天的第93课，崇文老师啊、我们学什么呢？
我们今天学做一个俊杰
啊，人中俊杰。不错，
识时务者就是俊杰了。
哦，好，我们呢就来想一想怎么样识时务。
第93课，识时务者。历代至上12章32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谢谢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呢第93课识时务者这一课的主题经文。诶，讲到一个以色列的支派啊，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好，什么是识时务者呢？我们都想当俊杰，但是呢我觉得每次一讲到识时务者呢、感觉好像都是比较有点负面的啊，比较世俗的，比较世故的。
对啊，我们成长的这些年代哈、用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呢，好像讲出来的往往呢是规劝别人，不要太坚持，
对
啊、不要呢太有原则，
对
啊、要懂得变通，懂得妥协，那你就能够呢、无往而不利。
对，
所以就添加了一种含义，好像呢所谓的识时务者呢就是要奉承别人呢、要跟随别人呢、甚至乎呢放下原则。但今天我们既然回到门徒训练的学习的内容哈、谈的是意向策略这个单元当中也出现识时务者呢、我相信就不是这个世界对这句话的那个观念。
对，
我相信这句话原本也是呢，肯定一些人的，
对，
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俊杰不容易当的，有这类人呢，就应该呢好好的去珍惜啊，或者呢跟随这些懂得识物的人。
对，我就想到呢，文慧曾经呢被人劝啊，你要懂得做人。
你中国人，
你懂不懂得做人啊？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呢，就有点像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呢，识时务者啊，你是不是懂得做人呢？那跟我们要学习做人，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呢回到呢门徒训练这个课程当中来看看，千万不要带着一种排斥的心态，就觉得那是世界讲的。不，在教会里头我们做一个识时务者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听一位姐妹的分享啊，来自于山东王姐妹。我觉得她讲的是整个教会哈，到底这个教会是不是识时务呢？她说呢，我教会因着各种原因在宣教事工上起步比较晚，这几年才重视和发展差传工作。在培养宣教人员上，教会在本地每年都有小型的布道会，在2017年成立了短宣队，以支教的方式在贫穷地区宣教，从17年的十几个人增长到19年的40多人。那么教会后方的奉献到了十几万，极大的激发了弟兄姊妹爱主的心，为以后的宣教事工预备了人才。那么教会呢，在02到03年呢加入了差会，并且在08年呢培养了一名宣教士，交由差会管理。弟兄姊妹为了支持宣教士，开展了一把米行动，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啊为宣教士奉献十元。那么教会定期的探望他们的父母，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家人。因着安全问题啊，教会和宣教士大概呢两个月有一次的书信来往，教会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安慰鼓励并带导，教会也支持差会的工作。现在我们整体教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有成人主日学啦，儿童的工作啦，各个聚会点有查经班，但是在牧养宣教和差传方面还是很欠缺的，教会应该以传福音为使命。
哎，听到了刚才哈黄姊妹的那个分享啊，看到他们在宣教事工那种的投入啊，推动啊，当然我们在信仰的立场上呢，相当认同哈，这是福音大使命的一种的参与，
是
一种的去完成，但放在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从世界的那种眼光呢，可能觉得呢他们是不识时务的，
因
为把教会的人力啊物力啊奉献呢、资源呢投到了那些贫逊地区的宣教，
对，
可能这个效益效果呢不是很明显的，要很长时间才看到一点一点的这种改变的。识时务哈，如果根据世界的标准呢，识时务呢大概是做那些呢最快有效果的，最受人欢迎的，做了出来的时候掌声最多的，大概是这类行动。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从圣经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我反而欣赏呢王姊妹他们的教会真的是懂得识务。因为他们起码知道哈，福音的大使命才是教会，才是每一个基督徒呢最终追求的那个目标。而且世界的确哈何尝很大，需要很大。这也是一种的事情事物，我们要去关心的。
对，也就是从老师说呢，这个世界的或者说呢现在社会的食物呢，跟教会里头看的食物是不同的。那我看到那个一把米，我就想到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听众的见证，他们教会不是有一块钱吗？每天一块钱，
每天一块。
那崇文老师还鼓励文慧我也在存钱，我是去旅游，所以呢崇文老师鼓励我去旅游宣教。那我就想这个一把米，如果社会来讲现在不是呢全世界粮食紧缺吗？这个一把米应该为自己存起来，但是他们的一把米呢是为宣教士来奉献。的确按社会人士的眼光来看，教会真的是不懂食物， 但是呢，在教会里头，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很欣赏他的教会啊，王姊妹的教会是很懂的策略啊，各方面，譬如说呢，他们是刚开始去支教，接着呢，他们有培训，接着他们有宣教士，而且呢，他们关心宣教士的家庭，让宣教士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各方面真的都是很有策划。我觉得这个就是识时务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要懂得策划，有策略。
对，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金句哈，特别提到了一个支派，
对，
以撒家这个支派。当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支派，有关的记载或者它出来的那些的支派里的代表人物呢也不算太多哈。
对，
但原来圣经对他们呢还是有相当的肯定的。那个肯定的地方呢，就是说以撒家支派的200族长呢通达实务，以致知道当行的，哇，这种智慧很重要的，你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就是因为他们通达实务，也知道什么应该做的，结果呢，族中的弟兄呢，都听从这些族长的命令，他们是有影响力的，
对，
他们是真正的领袖，因为有人呢乐意跟随的。今天我们也需要这种通达实务的教会的领袖哈，
对，
以致呢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姊妹呢走在一条呢神喜悦的路，也是众人呢愿意去跟随的路。
对，我比较呢喜欢的就是呢刚才崇老师说了，这个以撒家啊有200族长通达实务，他们这个族的人呢都听族长的吩咐哈，做当行的。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以撒家，崇老师也说了，不是一个大支派，也不是一个常常做领袖的支派。譬如说犹大，我们就知道了，绝对是以色列民族当中的一个领袖的支派。所以以撒家这个支派呢，在整个以色列族当中，它常常是一个配搭的支派，常常好像是一个服侍的支派。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也仍然有族长，也仍然呢很有次序，很有策划。所以我就想到在教会也是，诶，我们有传道同工，我们有小组长，我们有团契的导师，就好像这样一层一层，大家都知道所当行，也一直学习配搭服侍服从，真的很棒。
而且呢，当这个圣经啊谈到以撒家这个支派的日后的发展的时候呢，申命记33:18-19呢，有了这样的一种的预告哈，以撒家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哈。这一个通达食物的支派呢，他们能够享受快乐，有丰富的这个收获，也因为他们有这种吸收的能力，以致有丰盛的为他们预备哈。
那其实呢，以撒家呢这个名字呢就是有价值的意思啊。我想呢，特别在他们通达实务这方面显出这个支派的价值。那今天我们讲到呢识时务，我们讲到策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啊，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或者是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呢做一个有智慧的、有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识时务者。那么可以效法的榜样有谁呢？
稍后回来啊，我们可以谈谈呢耶稣基督其实呢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遍照全地，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恩典伴随着你，主的慈爱永远长，主的大能扶持看顾，当你软弱，当你沮丧，当你绝望的时候，抬头仰望主的应许，主说压伤的路为他铺折断，将苍的灯火不吹灭。
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刚才李崇文老师特别提到啊，我们可以效法谁呢？崇文老师给我们提供答案吧。
啊，这个呢是耶稣基督哈。当然，耶稣基督有他特殊的那个身份哈，有他的事工、权柄等等。
是
啊，我们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但透过耶稣基督，他怎样的来完成他的工作呢？我们可以吸取很多侍奉的榜样的。
是。
透过圣经呢，我们经常会说呢，耶稣基督其实有三重的职分啊。这些职分呢，今天要做门徒的也要去学习，也要呢希望能够在这些职分上呢去产生一些影响的。分别呢，我们看到耶稣三个身份，三个职分，他是君王，
对，
有这个治理的统管的啊、那个的职分，他是祭司，有这一种呢代祷啊、献祭啊、做中保的那种位分。还有呢，他是先知，这个呢是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把上帝的道话语呢带到人间去塑造哈、人的生命的。
那崇文老师提到呢，耶稣基督啊这三种的这个职分啊，君王、先知、祭司。那可是如果我们看四福音啊，那这三种职分呢真的是耶稣基督呢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在他身上呢都看到了四福音里头很清楚的记载。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啊，在当时的人来看呢，耶稣是很不是食物的，对不对？
对，
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呢都跟耶稣呢对着干，站在耶稣的对面。那我们就要看了识食物，从耶稣基督特别是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在想究竟什么是识食物呢？当我们真的去坚持真理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能够呢成为呢人与神之间，特别是关心人，然后呢人与神之间的啊那个桥梁，当我们做不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其他人的眼中呢可能是一个不识时务者呢？我们做的事情是跟别人做的不一样呢？
但透过耶稣基督啊，虽然按照当时这个世界主流的价值来说呢，耶稣不食食物，但他却真的能够影响人。他对人的那份爱，服侍的真心，他所教导神话语里头的真理呢，的确啊，这是生命里头的需要的，所以他吸引了很多人愿意来听他，跟随他啊，也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去效法哈，从他那知道更多上帝的真道。所以今天一个识时务的人呢，其实不是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他一定不是一个像世人所说的俊杰是那种妥协型的，他一定不是妥协型的。但另一方面呢，他也不是因为我有真理啊，我有这个权柄啊，我跟神有这个关系，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极端，唯我独尊。以致呢也跟大家的其他人的关系呢出现很多的矛盾啊，其实不是的，耶稣其实是很亲和的，也吸引很多人愿意来跟随他的，
也就是两者并不矛盾，
对，
绝对不矛盾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为了呢要跟随神，或者说呢站在真理的立场，他必须呢针对时弊指出问题，这个时候呢，可能在很多人来看，他真的就是不是食物了。你这个时候不懂得做人。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圣经人物，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大家还记得他是怎么丢命的吗？
哎呀，他因为呢指责这个西律做了错事哈，结果首先下在监牢里。当然这段时间呢，约翰坐牢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原则哈。结果最后呢，还是哎呀，西律呢还有西律身边的一些人呢还是很痛恨施洗约翰的，终于找到机会就把他呢砍头了。
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我们看到呢，他虽然呢这个如果按照当时来看呢，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有一点点小成功的人。那他呢传这个悔改的真理，那么很多人跟随他。如果呢你从这方面来看，他是识时务者，因为他呢是按照真理而行，但也因为按照真理，他又指出了当时在位者就是掌权者的一个问题，因此而丢命。你会看到吗？其实有很多碰撞，但是我们再次强调，不会矛盾的。
继续哈，持守信仰真理的那些原则。
对，
但对人呢，应该有一个宽容的那种的空间。但到了原则的底线呢，还是要坚持指出事情的那些的问题哈。所以约翰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哎，他还是呢识时务的，只不过世人呢会批评他不识抬举而已哈。
是的，不识抬举啊。那我们要做一个识时务者，在神国中的俊杰，我们可能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站稳在真道的立场上。那好像崇老师说的啊，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宽广的心胸，我们能够接纳容纳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面对真理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勇敢。那可能呢我们会直指其非，或者是呢针对一些问题呢直指核心，因此可能会得罪很多的人，也可能呢在一个群体当中呢格格不入。那我想耶稣基督或者是呢施洗约翰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或榜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很清楚的信念，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若没智慧，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智慧的。
对啊，要走一条侍奉的道路，
对，
或者我们说是门徒生命成长的道路呢，的确不容易的。
对
啊，有很多的挑战呢，
对，
很多的逼迫啊，或者很多的矛盾，我们是需要去面对的。纵使我们识时务了，但你实践出来的时候呢，很大的阻力的。那怎么走下去呢？其实圣经一直强调啊，不是靠我们自己，
对，
可以走得了这一条门徒十字架的道路，必须呢倚靠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哈。一个真正的懂食物的人呢，他看到更超越的日光之上其实是神在掌权。
对，
唯有跟随回应神，也靠神的恩典呢，路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哈。
说到这里呢，文慧就想起一个见证啊，我听过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哈，但是呢也是一个故事。就是说呢，有一个宣教士，那他宣教多年， 在宣教的工厂里头呢，也有一些的果效，那么带了一些人信主，也建立了几间教会。当他年老的时候退休了，回到自己的国家。那我们想想，在上个世纪初，那还没有这个飞机还不是很盛行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坐船。当他的船靠岸的时候，哇，他发现一大群人，他以为是欢迎他的。
欢迎他，
不是的，原来是有另外一位公众人物。
哇，名人来了，
名人来了，大家都去欢迎他。宣教士呢，看了看，没有人来接他，没有人，没有人来欢迎他，他一个人就默默的下船了，
很落寞。
对，很落寞。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哎，神让宣教士呢看见，给他安慰，就是对比那位名人，他在天国里他所得的奖赏。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对比，我们讲识时务者，那么究竟我们是要在这个社会中啊识时务，还是我们好像从老师说的可以看得更高一点，可以呢穿越这个社会，我们看到天国的价值，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做一个在神国中的识时务者呢？
对，我们走的是一条向上的永生的道路啊，天国的赏赐在神的安排里头哈，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才是我们最终哈要去追求达到的那些的目标哈。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
前行，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
那第93课啊，讲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请来两位俊杰，当然有我们的小班长，就是呢山东的劝慰子，还有呢曾经出现我们的老同学回锅，就是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梅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弟
兄朋友好。
首先想听听两位的回应啊，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呢是很多人都随口就会讲的话哈，但对你们来说，你对这句话是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呢？你认同吗？
姊妹优先。
我们可以。好，我先讲哈。
好。
对于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站在主的门徒的角度上看是怎样，对于不信的人他又是怎样？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作为门徒，实事物为俊杰，我们不是盲从，而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还有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是有先知、祭司、君王，那么新约呢，那就是人人皆祭司。所以正如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也就是站在这个世人和神中间，要为主发声。那么对于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不信的人来说，他是根据当前客观的形势和时代的潮流，甚至是圆滑，甚至是为了这种利益而妥协，但是在主的里头而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在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信徒来讲，那是肯定需要有原则，不能像不信的人顺风使舵，甚至随波逐流。但是作为主的门徒，应当是注视而不属视。那么虽然与时俱进，是吧，虽然这个世界的潮流在不断，但是不能随波逐流，要怎样的，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那么在这里头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在工作上的例子，曾经在工作中，由于单位上嘛需要买纪念品，所以就跟另一个姊妹去买，因为也知道社会上它有回扣，所以因为当时我想我是基督徒，我说不要，你就按这个该给我们的优惠价给我们，我们不从中取利。当时那个跟我一起陪伴的心里就好压抑，心想哪呢，这个都不能要啊，所以那一次呢就没有要，没有要这种回扣，而且就是价格也压得比较低。这是一个在人们看来，不信的人看来真是好傻，有利不要。那么从另外一个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有，那就是说识时务者为俊者，一定要有原则。那当教会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不知道我就装憨算了，但是知道了绝对不能随便的过去，乃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姊妹啊，她在教会服侍，而且是带长事班的，但是呢她是离了婚，她离了婚没什么，但是她就找了一个对象，找了一个对象干嘛了，他们同居。所以当教会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之后，我说这样不对耶，这是不符合圣经的，那教会和社会没有分别了。那么同样的也是同居，那哪行呢？我说不行，他没有，我说教会的那个有的同工没说，他没有，他们都不好意思说，所以说感谢主吧。所以圣灵就一直有这种带领和催促，我就找这位姊妹跟她沟通，我就说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我们特别在教会做带领的、做侍奉的，如果要是这样的同流合污，这样的话随波逐流的话，我说那这样的教会就跟社会一样了。我说姊妹，你千万不能这么做。我说你要么就是名正言顺的结婚，打结婚证，受法律的保护；再一个，你不打结婚证，你们同居，最后受伤的还是女的。因为女的是弱者呀，所以我也跟他沟通了很多。然后呢，这个事情沟通了以后呢，因为我是这样想，圣经的教导是这样说，那就是说你知道了要跟他说，怎么你就得着他，你不跟他说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姊妹沟通了，沟通了以后呢，而且有的姊妹还讲我讲早了，他讲早了到时候他不来了，我说感谢主吧，我说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不讲是我的错，
对，
我讲了他听不听是他向神交账，是吧，
对，
是。
这就让我们看到 那虽然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不能随波逐流，一定要分别为圣。那么在教会你同样要说呀，你不说他在错中，你也在他的错中。
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提到这两个见证，我觉得都戳中我们的心啊，就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跟见证。
好，接下来听听倩惠子哈，对这个话题识时务者啊，有什么的回应，又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体会呢？
在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经常看到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是，
嗯，
现在想想呢，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那些不坚持原则的人来劝勉坚持原则的人，让他们就是说归顺啊或者别的。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要坚守原则的，因为一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够妥协的。人都有自己的这种行事为人的准则吧，看待问题的这个角度也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情啊，纷乱复杂，看待角度不一样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能不能够在看到世上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勇敢地指出来？我相信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能够指出来，就像梅姊妹刚才说的，我们也不会随波逐流。
嗯，
但是只要是说真话，只要是指到对方内心深处见不得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逼迫。我想这种逼迫就是为主受苦的一种。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敢不敢指出别人的错误。我发现有时候和那种明显真理的违背的时候，我是能够指出来的，但是在一些个别的事情上，因为自己看问题都不全面，有的时候我发现就不敢说出来。
嗯，
这可能还是在于理解的不一样，更多的是担心自己看问题可能也是错误的，就没有资格来指证别人。有一些事情啊，它不是绝对的，当时看的对，以后未必是对；当时看的是错误，有时候也未必是错误。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看到长城的时候，我都想起秦始皇建长城的时候了。肯定当时遭受了很多人的谩骂，因为劳民伤财又死了很多人。可是你看现在，我们却把长城当成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了。你说当时秦始皇做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呢？我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化工厂，有一段距离，但是呢，就是说晚上他们就偷排那种刺鼻的味道，所以说有这种时候啊，有很多人在群里都光说，但是呢，我就打电话投诉。
嗯嗯，
你投诉吧，反正就管点用。像我们这楼上也有装修的嘛，经常弄的电梯里头有一些沙子，导致那个电梯门开关受影响，我打电话投诉了好几次了，因为我觉得哈，这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单元的人的安全。
对，
我认为这是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小事，我发现很多人就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我就在想，像我这样的人大事做不了，身边的这些小事，我觉得还是能够指出来，不随波逐流的。现在呢，我就发现我能够是被动的为主受苦吧，就是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环境，我知道都有神美好的安排，被动的接受一切，但是呢，主动的为主受苦。有可能是神也还没有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说实话啊，嗯，我很佩服有一位牧师，他能够就是说坚持圣经上的教导，绝对不妥协，哪怕去坐牢也在所不惜。其实当时我看到了一些评论，有的说这的，也有的说那的，还有嘲讽的，还有说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继续侍奉的。我也曾经把自己带入到这位牧师的场景中，如果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能不能够像他那样。其实你评论别人是很容易的，自己真正的做是非常不容易的，心里也知道，若是指出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而受苦，为主受苦，这就是在维护神的公义。但是呢，头脑上的知识跟勇敢的去承担还是有一段很大距离的。
嗯，
对，这永远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呢。不，像劝慰子刚才也说到，我们首先要增加我们对实物的那种真理的认识，
对，
以致我们有了立场， 有了回应的原则，下一步就是怎样的有具体的行动了。
嗯，谢谢两位的分享，很得帮助，至少对文慧个人来说很得激励的，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老师，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门徒认识实物，而且不怕指证事情，门徒因此需要为主受苦吗？
通常呢，是识物者为俊杰，应该是不会受苦的，对不对？但是呢，在基督徒里头，我们讲的识识物是什么识识物呢？可能你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因着我们有真理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指出问题，指证事情。
对对，那刚才呢劝慰子还有呢梅姊妹他们的分享呢，我相信大家在当中呢都很有共鸣。那么您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呢？你自己又会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呢？我们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你的经历还有你的挣扎。那么我们的电邮地址呢，请你听好了，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另外也欢迎听众朋友，我们的同学呢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哈，做一些简单的交流互动。不过发短信过来的时候呢，首先注明跟你啊，这是与我们节目的联系了。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是，那今天九十三课啊，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呢，我们会继续的学习。那么下一课是九十四课。
嗯，我们这个学习的课题呢，啊，听起来也很重要哈。
嗯，
总设计师。
我们要去做设计了吗？
啊，谁是总设计师呢？记得下一次按时收听哈。
嗯，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在何地方，我愿跟随。